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逼，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因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则。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神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他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2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而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2件事是信主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 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4幅窗帘，她只算了我1幅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她说，她少算了我的钱。她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是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听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位基督教传道人所住的国家想要压制基督教，不要基督徒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息，因为这位基督徒深信耶稣的福音都是真理，只会帮助人，绝对不会害人，所以他非开口传扬耶稣的福音不可，因此警察逮捕他。他被软禁几个星期之时，一直有几个警察看守他，审问他。时间久了，他不耐烦地对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义的，不合理的。回答他的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他说，至少你有你的信仰，我有什么呢？警察的意思很深，那位基督徒拥有一个信仰，虽然他被逮捕，但是他还是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根基，人生的目的。连在被逮捕的时候，他仍然拥有一个依靠，使得他获得鼓励和安慰，让他过得了难关。警察羡慕他的犯人。也许警察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逮捕基督徒并没有意义，这个人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也许他也原谅自己说，逮捕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我只听从在我之上的领导人的指挥。听友，我想那位警察心里很空虚，也许他并不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他意识到，虽然那位基督徒被逮捕，他拥有一个什么，是警察自己并没有的。警察羡慕被逮捕的基督徒的信仰和他内心的平安。听友，也许在您内心深处
您也意识到你缺少一个什么，那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什么就是神的爱，那什么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活目标。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记载，神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听友，请您多研读圣经，请您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请您多参与我们网站的短文，而得知有关耶稣的福音。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使雅鲁的女儿复活。
你又去哪儿？又去找医生看病吗？
哎，是的，我
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我不是多次劝过你，不要再把时间跟钱花在医生那儿。你这么多年的血漏症，谁也没法子治好的。
是啊，已经12年了。
12年都治不好，你该知道它是绝症了，没有办法了。
但是今天我不是去看医生，我是去找耶稣。
耶稣？
嗯。
耶稣是谁啊？
他是加利利来的教师，他讲道的时候啊，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去围着听。我听人说，他能够治好一切的病，连麻风都治好了。
可是他就是没有把你治好，对不对？
你听我说，前几天呢，我看见山边很多人，就慢慢的走去。不料人太多了，无论如何啊，都挤不到耶稣跟前去。昨天呢，我又去了。
昨天也没有看到他。
唉，昨天是去海边，等我到的时候，只看见他们一群人上了小船，渡到加利利湖另一边去了。
啊，那不正遇上昨天晚上的大风暴吗？
是啊，我一直祷告叫他平安。今天呢，我还要去湖边等他回来啊。
我真是佩服你的信心跟决心，也盼望你不再失望。
看哪，他们渡过来了，
来了，
船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
安德烈，把船拴住，扶夫子上岸。
那就是他。可是人群都拥上去了，我怎么能够上前呢？怎么能够要求他呢？哎，先生们，请借个光，让我过去。我有病，要去求他医治啊！
哎，你看看，前后那么多人，我怎么能让他出来路来呢？
彼得，西门彼得，这里马太，请领夫子一同来我家，宴席预备好了。
好，我们马上去啊。
我们需马上去马太家，免得他久等。大家让路。不要这么挤嘛，我们好过去。
不好了，他们又要走了，去加百农，我必须要跟上去。哎呀，真累，天真热啊。啊，他跟门徒进了那家，门又关了。我只好在这里等候，他们吃完总会再出来的。
哎，这不是税吏马太的家吗？耶稣怎么会跟这种不爱国的人一同吃喝呢？听说啊，不管是好人坏人，耶稣啊都要跟他们一块吃饭呢。
不过马太现在不当税吏了，前些天耶稣在税关上向马太说，跟从我。马太马上就跟从耶稣，不当税吏了。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真高兴啊！我看呐、啊，耶稣能叫坏人变好哎。
请让我过去。
哎呀，门已经关了，人家在里边坐席，你呀只好跟我们一块等喽。嘿、哎，
不行了，我不能等了。
哎，不要急嘛。
看门的老兄，快开门呐，我有急事。
你是被请的客人吗？
不是啊，但我有急事要进去，我女儿有重病啊。
不是客人怎么能够进来呢？你是谁呀、啊？
我是艾鲁，当地会堂的管理员。
艾鲁，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对不起啊，我马上开门啊。
多谢老兄啊，耶稣在哪里啊？
正在宴席上，你进去吧啊。
好。
哎呀，他是重要人物，可以进去。我是无名女人，只好等下去。
看见耶稣正坐在主客席上，就跪拜并且哭求：
主啊，我12岁的女儿害病快要死了，请你快去我家给她按手医治她。
约翰，哎，他就是那个神气十足的会堂管理员呢。
不错，但是现在不神气了，他紧张的在哭呢。
你想耶稣会去吗？
耶稣在拉他起来呢。
我跟你去。李卫，对不起啊，我必须马上去这位的家。
夫子，
我们跟你去。
耶稣同门徒去埃鲁家，路虽然不远，但是人太挤。那期待了很多次的生病女人，希望能够抓住这一次机会。
耶稣这回呀、啊，到路这边来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呀、啊。
这可怜的女人不敢说什么，心想只要摸一下耶稣的衣服边儿就可以得到医治，她必须马上行动。她下定决心，把握机会，上前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立刻就有一股似电流的力量进入她的身体，使她觉得痊愈了。他很高兴地马上转身要回家，可是耶稣却立刻停步。
摸我的是谁？
他问谁摸了他？
谁摸他了？
夫子，众人拥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有谁摸你吗？
总有人存心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谁摸了我？
是我。
快点过去，
这个害怕做了错事的女人吓得跪倒在耶稣脚前，诉说她12年的老病，如何因为摸耶稣的衣裳而得了医治。
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借光啊！让我过去！对不起，让我过去！我是埃鲁家送信人
啊！
让我过去一下啊！埃鲁大人啊，你的全妻已经死了
啊！
不必劳动耶稣父子，只怪我在此地耽误太久了。
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继续向埃鲁家走，这个时候家中传来哀乐以及悲哭声，而且越来越响。
为什么这样吵闹悲哭呢？这孩子没死，是睡着了。
他说孩子睡着了，我知道确实是死了，他没看见竟然乱说是睡着了。
真是的。你们全出去，只留下孩子的父母和彼得、雅各、约翰。 领我去看那孩子。
是，夫子。夫子，孩子睡在这里。
耶稣走到床边，轻拉孩子的手，温柔地说：
女儿，起来吧。
耶稣拉起孩子的时候，孩子就张开眼。
我的好女儿又活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爸妈，我没有病了。哎，这些人是谁呀？
耶稣医好了你呀，主啊，感谢你，感谢不尽，感谢你。
给孩子一些东西吃吧，也别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啊。
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Let the river run wild and free. The river of your love for me. Fill my heart and my soul till it overflows. I've got a story to tell, and I am learning. You've got a story as well, flowing through us, making us who we are.And just like a river that runs, the story of Jesus comes into our hearts so that we can know a love so great it will overflow. Let the river run wild and free.
The river, run wild.
The river of your love for me. Fill my heart and my soul till it overflows.This is the time to be real. This is the time for courage, time for going deeper still, for letting go into His will. Let the river run wild and free.
The river, run wild.
The river of your love for me. Fill my heart and my soul till it overflows. Let the river run wild and free.
The river, run wild.
The river of your grace for me. Fill my heart and my soul till it overflows. Overflow, let me overflow. Fill my heart and my soul.
Let me overflow.
Let the river run wild and free.
Let me
信心。距离产期只剩下五个星期了，肚子大到每一个看见我的人都说：“准备好了吧？”在门诊处，小儿科医生看着我的大肚子，也打趣着我说：“马上要生了吗？”这位不是我的医生，是老大贤安的小儿科医生。因为他的喉咙痛、耳朵痛，我只好挺着笨重的大肚子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仔细检查贤安的耳朵和喉咙，发现贤安的喉咙有一点红肿，于是他让护士为贤安做细菌测试，看看是否有细菌感染。护士拿了一支棉花棒，要伸进贤安的喉咙取一点样本。没想到即将升二年级的他，看到这么长的一根棉花棒，竟然还大哭起来。我和护士一直安慰他说：“不会痛的，不会痛的。”他迟疑了一下，仍然不肯把嘴巴张开，然后又大哭。这样子僵持了五分钟到十分钟，最后在我们半强迫之下，护士终于取到了样本。事后我问贤安到底痛不痛，他摇摇头。我又问他为什么不相信妈妈的话，他耸耸肩。突然圣经上的一句话闪过我的心：不要怕，只要信。 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信心。如果贤安对妈妈有信心，相信妈妈的话，就不会害怕，也不必哭那么久了。但是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他很害怕。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只相信自己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很容易就活在惧怕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我们就能活在信心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里面。信心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每天都会改变，今天心情好，看事情都好，明天心情不好，每一件事情都糟。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判断可能会错，好像瞎子摸象，只摸到事实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相信人，人也会变，他会忘记自己的承诺，会说错话，人可能会食言背信，甚至会有诡诈。但是只有一位是永不改变的，也是绝对可靠的，就是我们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永不改变，他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他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而返。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若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是非常稳固的。当他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若存全然的相信的心来领受，这应许就必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当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却永不离开你，我们若相信他的话，就会在困难痛苦当中不埋怨上帝的安排，反而经历主的慈爱与恩典。当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若全然相信他的话，我们不只得着神儿子主耶稣基督，更得着永生。这是信实的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您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并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吗？只要您愿意，您也可以经历和我一样的福气，不至于白白的受苦，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得着永远的平安。
君辉和高清，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里面，通常我们所习惯的这种人生哲学、生活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所以大家习惯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路念书念上去，都很努力念书，想要念好学校，考试要考高分，将来呢可以凭着自己的学问来找一份好的工作。所以中国人从这个读书工作开始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很自然的就转移到家里面，好像我在持家的时候，我也一切都靠自己。所以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要非常的有信心，要靠着信心。中国人一想的话，都会想到是自信，靠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但是您刚才所讲的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所以我很想从你们生活的实际的遭遇和体验里面，请你们谈一谈你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其实是靠神的信心。那我就很想知道你们靠着神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我有一个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在我怀我女儿的时候，我怀孕到四个月的时候，到医院去做 B 超的检查，医生 发现好像孩子的心脏有一些问题，可是因为是借着机器来检查的，所以呢医生就他不可以肯定，只是他觉得他很怀疑。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一个怀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当医生怀疑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很紧张了。我就坐不安睡不着，可是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帮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可是医生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告诉我他怀疑，可是他不会有更多的办法来给我精神上的帮助。所以我自己待在家里，一想念这个我怀的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浑身出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依靠于神来帮助我解脱我内心的这个紧张还有痛苦还有害怕。所以我一身出汗的时候，我就抱着我的手跪在地下向我的神祈求，希望他能够保佑我这个孩子。因为我知道在圣经里头神行过很多的神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完全相信神行的那些神迹，所以我更相信如果是神的意愿的话，他可以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我每次祈祷的时候我就祈祷说，神，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如果是你的意愿的话，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当我一感到不安全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就会拿这个祷告再继续的祷告。可是等我怀孕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又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的孩子好像心脏真的是有问题，你听这个孩子的心跳是那个不规律的。那我先生是学医的，那我们俩听了以后就真的是都已经吓昏了，因为一开始以为只是怀疑，可是医生现在他通过那个胎心的那个听诊器能够让我们俩也听到。所以我的丈夫他就到医院的图书馆借来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图书，就是有关于那个胎儿期间那个心脏有问题的那些书籍。他读了以后他非常非常的失望，他发现在这个期间医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我们两个人你看我看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又知道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求神来给我们这个帮助。所以我和我的先生就经常在晚上睡觉之前就跪在地下向神祈祷，希望他能够用他的神迹来治好我们这个孩子。在圣经中间神治好过很多人的疾病，所以当我们心里一有恐怖和不安还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你是真的相信神可以把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治好吗？
我真的相信，我觉得在我那个怀我女儿的时候，其实是我做基督徒的第一年，我的信心其实是动摇的。可是我知道是我所读的圣经和我朋友告诉我他们生活中间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只有相信神，而且只有我真心相信的时候，神才会有神迹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因为神在圣经中也是这样写的，神说当你真正信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在你面前的显明。所以我们俩就是靠着对神真心的相信，可是因为我们又是人，我们又会有动摇的那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有10个20个在一天之中。就说当我们一动摇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固，所以我们就会不停的祷告，发现我们动摇就去祷告，发现我们动摇就去祷告。所以在我怀孕9个月的时候，医生仍然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心脏还是有毛病，我们还可以听到，你来跟我们一块儿听，所以我们仍然能听到这个孩子的心脏确实是有毛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动摇，因为已经9个月了，神没有医好我的孩子，但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的经文，读神告诉我们的话语，重新再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用祷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听起来我觉得你们当时真的是在打仗一样，好像两军对峙，因为听到孩子的心跳 医生的评述，就好像敌人向我们迫近了一段距离，然后你们一定要靠着对神的信靠，靠着神的话语，还有对神的这个完全的去相信他，来战胜心里面的这种恐惧跟疑惑，是不是？
对，就像边金辉他刚才讲过的，他说你看不到这个结果之前，可是你就凭着信，你就去祷告，你就凭着神在圣经上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你就相信他能够医好我的孩子，如果是他的意愿的话。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还会加上，神，如果这是你的意愿的话，那你就让他发生。而且神他那个回答我们的祷告是按照他的时间表，而不是按照我的时间表，也不按照边军辉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等到神的时间表到的时候，神才会有这个神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后来结果怎么样？
后来我怀孕到了末期的时候，我就破水，就提前住院。但是在住院的过程中，医生还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有问题，而且心跳降到100以下，医生说要立刻手术。我的女儿出生以后立即被送进了那个心脏监护室，然后4个小时以后就已经是医生该检查她的时候，所以医生把我们和边军辉叫到了心脏监护室。然后他们检查的结果说，他们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告诉你们，但是虽然是可以让使你们很意外的，我们没有发现你的女儿心脏有问题。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再监护她一天，当我们看到女儿的时候，她的所有的点滴都扎好了。所以医生说我们再监护一天，明天再来做一次会诊，看她心脏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第二天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又带来一个好的消息。我们一听到说，他说对不起，他会带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心情特别的高兴。他说我们真的没有发现你的女儿心脏有问题，他说你2个星期以后再来查，2个星期以后去了以后还是好消息，然后他说1个月以后再来查，1个月以后还是好消息，最后他就推迟到说半年再来查。半年之后医生说你不需要来查了，我们没有发现他心脏有问题，如果他随时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来查。所以我的女儿今年已经快9岁了，她从来脸没有青紫过，心跳没有过速过，也没有不匀过，所以她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哦，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把这个例子告诉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看到凭着信心，在这么大的挑战跟恐惧当中，你们就是凭着相信神，他能够治好你的孩子，结果这个孩子真是好了。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很感谢军辉跟高清你们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常回来好吗？
我们会的，
一定。
我们很喜欢跟观众朋友分享神对我们的祝福。
谢谢，
谢谢你们。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清女士所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事事要相信神爱我们，他会祝福，会保护我们。下面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 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 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各位听众朋友，许多人以为信仰科学容易，可是信仰上帝就很难，因为科学可以实证，有证据，但是信仰上帝没有证据。李教授是一位生化博士，他在科研领域工作多年，可是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信仰的看法。
科学我刚才讲了，如果科学是求真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它是超越。今天我们很多说一切拿出实证，你要说有神拿出证据来我才能够信。当然在科学研究中是要讲究实证，你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总是要 以证据作为依据的，你不能空口说白话。但是即便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不是往往先有实证才能做结论的。我讲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个假设就不是从实证开始的，就是从假设开始的。而且我们数学当中很多命题就无法去证实的，你比如哥戴尔，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也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待了几十年，他最后就说数学的很多命题前提都无法证实。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比如说他在一个村里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这么一个命题。如果这个命题对别人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不理法他就替他理法，但是这个命题用到他自己身上就不灵了。他如果替自己理法，那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替自己立法，如果他不给自己立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立法。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大家自己去想，就无法去证实的东西，就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你说一定要拿出实证你才能信吗？那科学的很多前提就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信。而且我们今天说宇宙的规律就不变，就有一个规律在那儿，你试验做不出来，你绝不相信宇宙规律有问题，总是自己试验哪儿做得不好，老去检查自己的试验，对不对？重新再做，你就相信宇宙有个规律是整个宇宙性的，而且永远不变的，怎么去证明？谁能够证明？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非常深沉的对神的信心。虽然你还可能不认识神，但是实际你已经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赫，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同样会升起？太阳今天升起了，你怎么知道明天就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吗？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人类深处的信心，乃是对这位造物主的信心，只是我们认识不认识，自觉不自觉。所以如果说一切要实证的话，科学本身前提就没有实证，就站不住，就不可信。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有实证的，很多时候需要信心。大家说信心很难，实际信心并不那么难了、没有信心人是寸步难行。我刚才讲了，脱离二信本来是 粒子学说波动学说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种性质光学相，一讲出来大伙儿都说很好，从来没有人去怀疑。可是一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大家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就不能够接受。今天一个科学家站在讲台上讲的天花乱坠，讲的你根本听不懂，越听不懂越喊这水平太高，我高的我都听不懂，从来没想象他讲的对不对呀、啊？就是对科学家的信心呢。今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讲的再清楚你要怀疑，哟，是不是真是这样，这就是信心。今天大家告诉你现在刚开一个新的中国餐馆，物美价廉，你马上就去吃了，对不对？你没说我先去买一份化验一下有毒没有毒啊，对身体健康不健康，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的朋友不会骗你，对他们说都很好，当然我就去吃了，一吃果然很好。今天同样是这样，你的周围这么多基督徒在为你做见证，他们也不傻吧，智力也不低吧，为什么他们在这样忙碌中还要去信这位神呢？他给见证他信了神以后他们生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不可信呢？这都是运用信心，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了。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博士的演讲片段，这里我有两样东西要赠送给您。第一个是李博士全部演讲的内容录音磁带，第二是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while travel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one. Yet there's no sickness, toil, nor danger in that bright world to which I go. I'm going there.
I'm only going over Jordan. I'm only going.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